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2月16日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加拿大外长赵美兰星期二2月15日分别发表声明，纪念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拘押宣言发表一周年。他们敦促国际社会站在一起，谴责所有形式的任意拘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一年前美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发出了毫不含糊的讯息，即任意拘押外国公民是不可以接受的，从事这种做法的政府必须立即停止这样做。他对加拿大在打击囚禁个人以获得外交筹码的做法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赞赏，并敦促其他国家支持这个基于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倡议。美国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做出集体回应，并推动世界各地所有被任意拘押的人获得释放。他在声明中说，加拿大外长赵美兰在声明中说，加拿大一直在捍卫指导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和公正的一套规则，而且帮助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美欧持续进行外交斡旋，为使到乌克兰免遭俄罗斯入侵而作最后努力之际，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二2月15日再次呼吁北京谴责莫斯科针对乌克兰的军事威胁。我们期待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政府谴责正在针对乌克兰进行的暴力威胁，莫里森在澳大利亚国会致辞时表示。莫里森特别指出，在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陈兵10万之后，北京和莫斯科居然宣布要推进他们之间的更加密切的关系。我注意到中国政府和俄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抱团联合，而且中国政府从未谴责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莫里森说，这个是莫里森连续3日向北京喊话，呼吁北京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威胁。在星期日，莫里森指责北京在俄罗斯陈兵乌克兰边界时保持冷酷的沉默，声称中国当局默许莫斯科的侵略行动。日本外相林方正呼吁民主国家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任何行动都要采取坚定的立场，否则将会令到中国等有类似企图的国家看到有可乘之机，从而铤而走险。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林方正在2月15日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边境如果出事，它的后果可能会影响到亚洲某些人的图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非常坚定。日本长期以来警告中国不要利用它的军力改变地区现状，尤其是指东中国海由日本控制，而中国亦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纠纷和台海问题。自从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摧毁香港民主运动，及近年不断派遣大批军机骚扰台湾防空识别区之后，日本对中国的忧虑日益加深。台海的任何冲突将几乎肯定会影响到与台湾仅距离70英里的日本。如果美国选择帮助协防台湾，则美军在日本的主要军事基地亦都将会被卷入。在北京冬季奥运会男子速度滑冰比赛中夺得2枚金牌的瑞典选手尼尔斯·范德普尔抨击国际奥委会将奥运会交给中国这样公然侵犯人权的国家主办是极端不负责任。范德普尔是完成了在北京的比赛星期日2月13日回到瑞典之后接受传媒采访时作出上述表示的。现年25岁的范德普尔在北京冬奥会男子5000米和10000米的速度滑冰比赛中分别夺得到金牌，而且还在10000米的速滑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范德普尔在冬奥开幕前离开瑞典之前往北京时，曾经被瑞典传媒问及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看法，他那时候表示不方便发表评论。我不认为让我去批评一个我即将进入体系是特别的明智之举，如果我想生存得耐一点而且有所建树的话，范德普尔当时是这样说的。美国威斯康辛州参议院星期二2月15日通过3项共和党人支持的旨在防止中国间谍渗透威斯康辛大学校园的法案。法案的反对者称此举是种族主义，而且针对的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共和党籍州议员反驳说，这些法案是为了提供另一层保护，防止来自中国的间谍渗透到去该州的大学。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 恨中國人。該法案的發起人共和黨籍州參議員阿爾帕達達林說，我們這樣做是為了挑戰中國解放軍。法案另一位發起人共和黨籍州參議員羅傑羅斯說，隨著中國謀求利用校園的開放來竊取知識產權和研究並推進他們自己的目標，大學就是他的遠目標。民主黨反對者認為這些法案是排外，試圖讓大學來到做聯邦當局做的調查，而且不會阻止到中國間諜進入美國，這個是在浪費時間。民主黨籍州參議員喬恩·埃彭巴克說，他說這些法案是在操弄最黑暗的恐懼心理。世界首富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最近被指他的火箭推進器將會在3月4日撞上月球，掀起一場有關太空垃圾問題的議論。然而天文學家更正了這項誤判，指出即將撞上月球的其實是中國的長征三號丙運載火箭殘骸。法新社報導，美國天文學家格雷在1月底撰文指出，一枚在太空中漂流了7年的火箭殘骸預計會在3月4日撞上月球背面並製造一個撞擊坑。他當時判斷這枚火箭殘骸是來自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的舊式獵鷹9號火箭，編號為 2015-007B。 2015年獵鷹9號火箭在佛羅里達州發射成功，將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深空氣候觀測衛星送入太空。完成任務之後，獵鷹9號火箭的第二節助推器留在太空漂浮。然而格雷2月12日發布更正聲明，表示目前存在有利證據證明殘骸是名為 2014-065B 的廢棄箭體，也就是2014年10月中國執行嫦娥 5T1 登月任務時所發射的長征三號丙運載火箭推進器。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北京冬奥会将习近平统治之下嘅中国真相暴露于全世界。我哋亦会报道中国嘅房市价量双跌，咁短期复苏专家认为系力度疲软。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医管局实施疫苗通行证，未打疫苗可以被解雇，咁工会批评有关嘅做法并不合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第五波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散，在星期三录得破纪录的4285宗确诊个案。香港当局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之下，估计有12000名确诊和初步确诊者在社区等候送入医院隔离。香港的医疗系统已经超出负荷。不过香港医管局日前就通知所有员工星期三开始实施疫苗通行证，所有的职员必须要出示接种疫苗记录才可以进入医管局设施，未打疫苗的员工会当作缺勤，甚至可能会被解雇。有医护工会就说，即使接种了疫苗仍然有感染风险，认为局方的做法并不合理，就好像强迫员工打疫苗。工会又批评局方的政策混乱，令到前线医护人员疲于奔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队有记者汤伟文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去年12月底出现首宗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确诊个案在农历新年之后出现几何式增幅，星期三即是2月16号录得破纪录的4285宗确诊个案，另有7000宗初步确诊个案。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病人安全及风险管理何婉霞星期三在疫情记者会表示，截至到朝头早九点，过去24小时有17名患者危殆，9名患者离世，年龄由3岁至到100岁，至今累计有224名确诊和初步确诊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公立医院隔离病床使用量已经超过90%，达到能接收病人的上限。港府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之下，据网媒香港零一星期三引述消息表示，截至到星期二，即是2月15号滞留社区等候送院的初步确诊和确诊者人数高达12000人，增加病毒在家庭和社区传播风险，医疗系统已经超出负荷。不过医院管理局日前通知所有员工，星期三起实施疫苗通行证，所有员工星期三起必须出示接种疫苗的记录才可以进入医管局设施。所有恒常和直接提供病人服务的前线员工必须接种2剂疫苗14日以上，其他员工就至少接种1剂。在限期之前仍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将会不能够进入工作场所，会被视为未获批准缺勤。医管局重申，员工未获批准缺勤属于严重行为不检，将会受到纪律处分，包括即时解雇。两年前曾经发动医护人员罢工，要求当局全面封关，阻截新冠病毒传播的医护人员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 David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医管局承认公营医疗系统已经超负荷，局方一边要求医护人员齐心抗疫，一边就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之下以缺勤为由胁迫同事接种疫苗，他认为做法不合理。
其实我们都预示到就是根据人事部的条例，缺勤就会即有机会炒他。在今天现在即疫情这么多人确诊情况之下，医院工作即已经是工作量已經是龐大了，同時已經是做到叫苦連天的情況之下，如果醫管局仍然是要推行一個即係唔打針就炒你的一個方法咧，就令到本身已經很緊絕的即係人力資源的人手咧，更加捉襟見肘咧，咁係完全即係見到 HA 即係醫管局啊，係即係對於即係前線嗰個工作量的上升啊，同事做到。好辛苦咧，必定是暂无旁贷。
David 表示，以往选择不打疫苗的员工可以每隔3日作核酸检测代替，有关安排一直行之有效，足以保障病人和医护人员。而且卫生署最新数据显示，有55%的确诊个案打了2剂疫苗，因此即使接种疫苗，仍然有感染的风险。
冇打針嘅同事都已經係每3日檢測一次嘅時候，咁都已經係提供到俾同事啦、俾其他同事啦、同埋病人啦，有一個即係適宜嘅保護。咁我係好不解點解即係醫管局一定係需要去要求所有嘅員工咧都必須接種疫苗，無論係前線定係後勤嘅員工都需要。咁我係一個好不解嘅。
David 表示，据医管局日前估计，大约有2%的员工未打疫苗，以全体员工80000人估计，即大约1600人未打疫苗，当中可能有一半，即800人左右有医生证明不适合接种疫苗。David 表示，医管局疫苗通行证星期三凌晨起实施，据他观察，未有医管局人员在医院或者其他医管局设施检查翻工员工的疫苗接种记录，可能要再观察实际运作的情况。
凌晨时候就冇一个即系，因为冇咩人进出医院啊，咁咧朝头早都有嘅，但系我哋暂时就见到 你話會唔會喺門口 check 嗰啲咧？就我哋暫時未見得太多，係因為可能朝頭早早間嘅同事都好趕住翻工咁樣。
David 又表示，選擇不打疫苗的醫管局員工可能是因為懷孕或者高血壓等長期病患。他認為無論什麼原因，醫管局都不應該強迫員工打疫苗。如果因為員工不打疫苗而解僱，他認為是強人所難。
那些同事就可能對這種疫苗有他自己個人看法，其實我都覺得是需要理解的，因為我哋即係都見到個疫苗面世嘅時間唔長啦，咁樣都會見到佢係有確實存在到一啲唔少人接觸咗疫苗之後出現副作用嘅案例，咁所以同時對疫苗嘅臨床研究個可信程度啊、效用啊、副作用等，佢有自己嘅睇法同埋顧慮咧，當局係應該要理解同事一個決定咁樣，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回應翻個問題就係你話如果同事不打針，然後他就修例說不會是一個不合理的解僱呢，我就覺得這個是有些強人所難。透過一個勞工法例的權力，令到同事呢其實是變相就強制他們打針這樣。
任職前線護士在醫院照顧新冠病毒患者的David批评局方的政策混乱，不单止令到前线医护人员疲于奔命，很多等候入院的病人被安排在医院外接受治疗，影响病人的健康甚至是尊严，有医护人员对此感到痛心。
放在一些露天的地方呢，我们暂且不讨论那个武汉肺炎的情况，我们讨论本身放在露天地方可能日头就很热，夜晚就很冻，都會增加了他們情況轉差的機會，同埋都同事的反應都是沒有任何的尊嚴或者是一些私隱可以給到他們，因為他們可能是輪床需要去換片，但是情況就是在露天地方是換片是相當的困難啦，所以其實都同事都做到相當之痛心這樣的。
记者问及歌手阮文安星期二，即是2月15号被警方国安处拘捕，指控他抹黑政府的防疫策略和杯葛防疫措施，认为阮文安威吓市民打疫苗可能有生命危险，有涉嫌煽动意图。阮文安被捕会不会引起寒蝉效应，令到市民不敢再谈论是不是接种疫苗的问题。David 表示，阮文安被捕之后，警方仍然未正式起诉他，仍然要同律政司商讨现在的证据是不是足够。不过 David 坦言，香港目前的环境是恶劣的，市民不知道法律的红线在哪里，作为医护工会仍然有责任代表会员去提出观点和意见。在国安法之下，去年有超过50个香港民间团体、工会以至政党相继解散。David 表示，医管局员工阵线暂时未受到压力，但他承认有无形的压力，他们仍然会继续坚持下去。记者问及是什么信念令到 David 继续坚守医管局员工阵线的岗位，David 表示，无论外在的环境怎样转变，他深信香港仍然有些地方是自由的。在防疫限聚令收紧到两个人的情况之下，社民连政副主席陈宝莹和周家发星期二，即是2月15号到政府总部外抗议，要求当局检讨动态清零政策。陈宝莹表示，港澳办日前命令香港坚持动态清零，特首林郑月娥只有紧跟，不惜令百业萧条、人心惶惶，全力强推疫苗通行证，强迫香港人打疫苗。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有建制派政治人物都质疑动态清零政策是不是能够有效，甚至承认防疫政策只有政治正确。陈宝莹认为，香港的防疫政策只有走向一国化，同香港的社会环境脱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
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的房市价量相跌，咁短期复苏力度疲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虽然中国的央行透过减息和银行的存款预备金率去释出资金拉抬楼市和股市，但是根据两份最新的房市统计数据，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依然是持续衰退，不单止价量相跌，复苏力度更加是疲弱。对此观察人士就指出，过去一年以来，中国官方制出了监管大旗，整顿各个行业的营运秩序，导致景气低迷。包括恒大集团在内的地产龙头亦爆发债务危机，濒临破产，严重冲击到中国民众的生计。老百姓不敢消费的后果就是购买力急速下降，房市价量相跌是必然的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根据中国地产咨询机构克而瑞研究中心2月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29个重点城市今年1月的整体成交量是1429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锐减 46%。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等四座一线城市的总成交量是285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降幅達 38%。 至於二三線城市總成交量達1143萬平方米，年減 47%， 亦都是幾近腰斬。另外，在香港註冊整合中國多個房地產指數系統的中國指數研究院近日亦都發布數據顯示，中國100座城市1月的新房均價為每平方米 1.6 萬人民幣，大約是2518美元，連續3個月走跌，其中貴陽、昆明、北海、哈爾濱、南寧、南昌、煙台等13座城市，無論是新房或是二手房，連三個月三連跌。對此，位於台北的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數據副總監劉佩珍表示，中國房市價量相跌，主要是與中國所製出的各類調控措施有關，例如限購、限售和限貸等，這些打房力度又大又猛，從消費端令到炒房熱潮急速冷卻。其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從產業端打擊壟斷型民企或者富商，以及監管機構製出三道紅線，要求過度擴張的地產開發商必須盡速恢復財務健全制，再加上美中兩狂的貿易與科技戰持續燃燒，都影響到整體的經濟發展及房市。三道紅線指的是中國監管部門對地產業劃出的三道指標，分別是扣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大於 70%、 淨負債率大於 100% 和現金短債比少於1。一旦超過就踩到紅線，被劃歸為紅檔的民企必須盡快降檔，亦都是下調負債率。一般分析認為，這三道紅線就是恒大近期爆發債務違約危機和信貸緊縮的原因之一。
民主国家比较偏向市场机制去做调整，中国房市的政策不管是收紧或者是松绑，它的频率明显比民主国家来得高。而且它
刘佩珍对美国之音说，民主国家比较偏向市场机制去做调整，中国房市的政策无论是收紧或者是松绑，它的频率明显比民主国家来得高。 而且佢喺嘅中國嘅調控嘅政策上面，有時候緊縮嘅話，會係比較明顯嘅。對於民眾嘅居住權利，可能就冇考量到咁多。劉佩珍又表示，中國房市喺去年下半年開始低迷，雖然央行在去年7月和12月兩度下調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以釋出資金拉抬房市和股市等，還表態要將房地產業導向良性循環，並於降準之後再在今年1月出手降息放寬銀根，但除了對股市產生短暫的刺激之外，房地產市場受到疾病和全球經濟衰退等大環境的拖累依舊蕭條。
现在全球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消除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这个变数，还有美中两强的贸易或者是科技战，也使得部分中国的行业发展跟就业的情况比较不。
刘佩珍话：目前全球仲系冇办法完全消除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嘅呢个变数，仲有美中两强嘅贸易或者系科技战，亦都使到部分中国行业发展和就業的情況比較不如預期，這些都會影響到居民的收入以及信貸的擴張，所以這些的確在今年來說，中國房地產景氣面臨到比較不利的因素。除了經濟景氣的因素，香港恒生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兼任副教授吳明德指出，中國樓市不振亦都有政治利空的因素，他說打房實為習近平黨內權力鬥爭的一環。吳明德又表示，中共將於秋日召開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個之前，習近平為了確保第三任期的續任，已經通過經濟等各種鬥爭的手段打擊反習人馬，單單是年初到現在，習近平就已經打下了三隻大老虎，包括西藏自治區副主席張永澤等三名中共高層官員。
所有的贪官，他们大部分从房地产里面令自己富有的。习近平要断了你们赚钱的机会，政治上令你没有钱。你看，
吴明德对美国之音话：所有的贪官，他们大部分从房地产里面令到自己富有的。习近平要断了他们赚钱的机会，政治上面令到你没有钱。你看，恒大、海航通通变成了没有钱的企业，所以他要在政治上只有他一个人，从以前军队到公安，他通通把持了，最后他并没有把持的是企业。现在来了，吴明德认为，从高科技教培到房地产业的民企，习近平一一以整顿乱象为名重拳出击，背后锁定的其实都是他的政敌。他又说，习近平叫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亦都有抑制房市的效果，但这些都是表面的假象，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他个人的权力。观察人士指出，过去一年中国各行各业衰退，失业人口增加，民众的购买力也都急速下降，房市的价量当然缺乏支撑的力度。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系副教授庄孟翰曾经多次亲赴中国视察楼市，他指出中國已經喪失人口紅利的優勢，對外貿易亦都遭受到阻礙，美中關稅戰開打之後，不少外企亦都被迫出走，再加上中國人口老化和貧富不均問題持續惡化，尤其是經濟趨緩之後，失業率攀升，拖累到民眾的消費力以及房地產買賣的市場。莊旺漢說，中國很多城市過度依賴標售土地的方式來引進外資，並且增加地方的財政收入，再加上官商勾結，也就是地方政府開發商和金融機構相互勾結，衍生中飽私囊的貪腐的問題。
最大的问题又出在就是马云所讲金融机构的监理机制不够完备，所以很多的钱都流到了私人的口袋里面去，开发商利用机会洗钱，然后洗到国外去弊病丛生。
庄孟翰对美国之音话，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生在所谓就是马云所讲的金融机构的监理机制不够完备，所以很多的钱都流到了私人的口袋里面，开发商就利用机会洗钱，然后洗到国外去弊病丛生。另外根据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去年底的统计， 全中國有12個城市的財政對土地的依賴程度超過 100%， 其中溫州位居榜首，它的土地財政依賴度高達 179%， 其次是昆明的 163%， 福州的 153% 和杭州的 140%。 在這個前提之下，莊孟翰說只要地產開發商倒閉，就會衍生一連串的骨牌的效應，包括買房屋的消費者可能遭受損失，地方財政亦都會陷入困境，它的債權銀行亦都會產生相關的系統性的風險。雖然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房地產去年創造的行業 GDP 大約只是佔中國整體 GDP 的 7.5%， 但是分析人士說，假若加計其他相關的產業，譬如鋼鐵和水泥等的行業，總產值可能高達中國整體 GDP 的1/4。莊孟翰指出，這些佔比高出其他多數國家的1倍，不是那麼正常，尤其他說中國有高達80%的家庭財富是來自房產，這些代表炒房的風氣非常之盛行。再加上根據中國經濟學家任澤平的估算，中國在2020年的住房總市值約是佔整體 GDP 的4倍，遠高於美國的 1.5 倍、日本的 2.3 倍，甚至法國的 3.5 倍，這些代表中國房市泡沫之大，有朝一日非破不可。
美中贸易大战之后，他们的房企2019年是倒闭的377家，2020年是470家，去年上半年也将近250家，整年应该有。
庄孟翰说，美中贸易大战之后，中国的房企2019年是倒闭了377家，2020年470家倒闭，去年上半年亦都将近有250家倒闭，整年应该有500家以上。更严重的就是超过好几十个城市所谓的鬼城出现了，盖到一半没钱了，有问题出了来了，单单云南就有80多个地方有鬼城的问题。庄孟翰表示，房企倒閉衍生骨牌的效應，造成其他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系統性的風險，譬如工人失業問題、工程款和銀行貸款等債務清償的問題。另外，老百姓投入畢生儲蓄買房，就等不到交屋，即使是交了屋之後，房產市值亦都大跌。他認為這些損失中國官方根本無力解決。觀察人士預期在習近平喊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又出重拳打房之后，中国房地产业市场的萧条恐将持续，而且短期内难以逆转。在这个前提之下，庄孟翰认为中国并没有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或者是所过的本钱，因此他说中国若是想要重振房市，除了处理问题企业之外，还必须更开放串連全球的資金和市場，才有機會活絡國內的經濟並且支撐房市。以上是美國之音金谷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为期2个多星期的北京冬奧會即將落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在賽前說，北京冬奧會順利舉辦石旗成功，国际外交抵制和呼吁赞助商、运动员批评中国人权的努力都未能够阻止冬奥会的进行。有评论就认为2022年冬奥会证明北京赢了，并且显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行事。不过亦有专家认为，冬奥会实际上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真相曝光，全世界对北京已经不再抱有任何乐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年逾90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退休法学教授孔杰荣说，赢是什么意思呢？公众舆论被从中国政府的镇压当中转移出来，这样是赢吗？还有一个非常广泛的认识，即使运动员不能够自由发言，他们甚至不能够带上自己的电脑，他们被警告说如果他们对外发声将会受到某种的惩罚，这样是赢吗？北京奥运会的官员在赛前不同寻常地警告国际运动员，他们不单止要遵守奥运会宪章，还要遵守中国法律，否则将会面临惩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告诫美国的参赛运动员不要在奥运会期间进行人权抗议活动。 北京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金牌得主德国名将娜塔莉·盖森贝格尔尝到了被禁言的滋味。在9号她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她觉得大家是必须小心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够讲什么，她很好奇大家回国之后会不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发表更多的评论。孔杰荣说，他不怪任何运动员在中国没有发言，因为他们可能要坐监，他们可能好像中国人一样被拘留，但让我们拭目以待，运动员是回家之后他们在中国之外当他们可以自由发言的时候讲了什么，现在下判断还是为时过早。星期日在北京冬奥会拿下两面金牌的瑞典竞速滑冰选手范德普尔在回到瑞典之后对媒体说，让中国这样的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举办奥运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他说让中国主办冬奥会很差，但因为瑞典代表队还未完全是离开中国，他不愿意多谈。在圣克拉拉大学商学院管理和创业系教授迈克桑托罗睇嚟，北京冬奥会是首次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真相暴露于全世界。桑托罗说他将习近平的中国和中国区分开来，北京上次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世界仍然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但这次的奥运会之后全球对中国的关注已经显出是非常非常担忧和失望。他说现在全世界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已经是不抱任何乐观，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已经被对他在世界舞台上影响力的悲观和沮丧所取代。他认为奥运会确实是对中国非常差的一次宣传。北京冬奥会得以按时举行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赞助商的支持。虽然国际人权压力的积聚空前强大，尤其在北京对维吾尔人的人权的暴行以及对中国著名网球运动员彭帅与中共前高官张高丽的不伦关系事件上，赞助企业基本沉默不语，而国际奥委会在会前和会中一直是努力协助北京摆脱困境。独立法律人士余平说，他背后的经济利益动机非常明显，中国动用经济手段来推动国家形象，推动治理模式，从这一点上讲是不意外的。中国将来在其他赛事上会继续动用国家权力，用国家资源来宣传中国的模式，来扩大中国的影响，进行一种的渗透，他觉得是不意外的。冬奥会不过是习近平利用中国巨大市场的经济吸引力，在塑造全球秩序当中投射它的影响力的一个最新的例子和一个缩影。有学者说，北京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在联合国里面经营了几十年。研究联合国问题的布鲁金斯学会国际外交访问学者杰弗里·菲尔特曼在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说，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源于习近平更自信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对联合国缴纳的会费仅次于美国这样一个事实。从2019年开始，中国缴纳联合国的会费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会费的缴纳国。菲尔特曼认为，中国在联合国里面的声音比过去更加重要是合理的，但西方需要担忧的是，中国想要改变联合国，中国似乎决心将构成联合国软件的普世价值换成符合中国治理体系的操作系统。不过孔杰荣指出，在这方面必须看到习近平与毛泽东的区别。1950年代当中国被排除在联合国外的时候，毛主席在50年代决定要创建一个不同的激进的国际组织。因此孔杰荣认为，习近平不想创建一个新的组织，他想控制现有的，这个是一个公平的战场。孔杰荣说，联合国是美国应该能够获得更多支持的地方，中国通过经济胁迫和外交手腕所做的就是动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其中大多数支持他们的是独裁政权。因此对于边个能够是将控制联合国存在一场的斗争，而美国必须做更多事情来参与这场的斗争。圣克拉拉大学的桑托罗教授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要采取有效的反制的措施，但他认为根据目前美国对习近平中国的了解，还难以产生明智的回应。他说，过去美国外交政策当中的情报工作是很多人合作的产物，或者是政治人物、很多政策专家、很多智库，他都致力于解决问题、理解问题并且解决问题，而我们现在只是有关中国有很差的言论，这个不是正确的做法，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唯一可以跟进这种无知分析和直觉反应的政策会是非常次优和反应性的政策。 佢哋需要嘅係一個非常深入長遠嘅規劃，先至能夠同中國深入長遠嘅規劃競爭。不過，獨立法律人士余平喺呢方面係比較樂觀，佢話畢竟呢個係價值觀嘅爭執同埋較量。余平話：價值觀本身嘅吸引力係最重要嘅嘢。佢話冇人願意被奴役，冇人願意失去基本自由，特別係思想嘅自由同埋言論自由，呢個係好重要嘅前提。佢話中國嘅價值觀、中國嘅模式就係建立喺呢個基礎上嘅。佢剝奪咗人基本嘅思想權利，剝奪咗人基本嘅言論自由嘅權利。佢係用一小部分嘅精英，甚至係幾個人，甚至係最高領導人一個人，咁樣一個個人嘅意志取代整個社會嘅意志，一種做法佢無論係通過幾多金錢都係唔能夠實現㗎。奧運會上美國出生代表中國參賽嘅18歲自由式滑雪金牌得主谷愛凌，雖然成績亮眼，口齒伶俐，但係佢為中國互聯網控制所作嘅辯護，幫中國政府證明彭帥係自由嘅言論，在面對自己雙重國籍的重重疑問的時候，顧左右而言他，讓全世界看到了一個在中國思想被經濟利益所控制的精英的尷尬處境。余平說，習近平的經濟收買對個人甚至對一個國家是可以做到的，俄國和德國就是只要經濟利益，說得很清楚，但如果你跟他說跟我們走到一起，這樣是不會的。余平表示，國際社會畢竟是一個自由的社會。他說從冬奧會可以看到，利用經濟手段和一些國家達成按照他的規則行事的一些條件，但從根本上來看，他的價值觀是缺乏吸引力。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後台音頻播放，可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曉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時間以及流量成本，下載文章、音頻、視頻以及是圖片，方便離線閱讀以及是收聽收看，可制定導航項目以及是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 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但是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以及是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近日战争乌云不断逼近之际，俄罗斯越来越多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呼吁政府不要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他们认为这样的战争将会导致俄罗斯亡国，有声音甚至呼吁普京要下台。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羅斯民主派政黨阿波盧集團在2月13日發起反戰公開簽名請願活動，這家親西方的老牌政黨說，普京準備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將會毀壞無數的家庭和生命，無論戰爭如何進展，對俄羅斯來說結果都將會是災難性格。這份請願書說，冷戰升溫和軍備競賽曾經造成蘇聯的解體，而這兩者又再次卷土重來，而世界大戰的風險亦都正是上升，入侵烏克蘭同樣亦都將會導致俄羅斯徹底被國際社會孤立，令到俄羅斯成為真正的流民國家。請願活動發起之後不到一日，已經有大約4000人在網上簽名。大約在兩個星期之前，數百名俄羅斯知識界人數亦都發起了類似的反戰簽名請願活動，他們當中有著名的演員、音樂家、作家、記者、科學家和政治人物。這份請願書譴責俄羅斯國內的主戰派人士，批評俄羅斯官媒上僅有一種一面倒的戰爭叫囂，而俄羅斯社會上目前就沒有任何有關戰爭的討論。這份請願書又說，北約和烏克蘭並不威脅俄羅斯，入侵俄羅斯的戰爭反而會威脅到俄羅斯這個國家未來的生存。這些有影響的知識界人士警告，俄羅斯未來肯定會爆發大規模的民眾反戰運動。 上述这两个反战的活动都是来自经常批评普京的俄罗斯的自由派的阵营，和这个阵营完全对立长期批评美国、西方、北约、推崇前苏联的保守派阵营亦都同样发起反战的活动。有影响的俄军退役上将伊雅绍夫最近公开要求普京下台，他称入侵乌克兰将会导致俄罗斯亡国。伊雅绍夫在90年代中期之后，从2000年代初期曾经是俄罗斯国防部对外军事合作总局的局长，他当时主要负责和外国军方，特别是北约国家军队的各种互动。当时北约开始东扩，接收前华沙条约组织和前苏联阵营的国家，北约对前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期间，伊雅绍夫更是频频在电视和各种媒体上面亮相，同时亦都崇拜斯大林的伊雅绍夫离任之后担任全俄军官大会主席。这个组织将来自军界、特种部队、警务等系统的退役军官联合在一起。伊雅绍夫在这个组织一月末所发表的一份反战声明上面签字，他最近还频繁接受各种媒体采访，解释他的反战和批评普京的立场。全俄军官大会的这份声明说，俄罗斯人口不足，死亡人数占世界纪录，国家的管理系统、整个国家机制和发展模式不但低效而且畸形化，这些才是今日俄罗斯所面临的真正威胁。的声明又说，来自俄罗斯的外部威胁虽然存在，但是和上面提到的内部的威胁相比，目前并不致命和紧迫。这份声明还强调，不能够使用恐吓和威胁和最后通牒的方式来强迫其他人喜欢俄罗斯这个国家。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不单止会令到和两个民族成为仇敌，同时都会令到俄罗斯的历史对手土耳其对过去曾经是奥斯曼帝国凡属国的克里米亚半岛乘虚而入。声明还谴责普京当局目前所推动的是挑起战争的犯罪的政策，而今天的俄罗斯领导层没办法将国家带出危机。另外一名前苏联克格勃旗下的退役将领阿尔法小组军官联盟主席菲拉托夫在2月10日亦都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表文章，支持伊雅绍夫等人的立场。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因为参加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各种军事行动，尤其是在1979年进攻阿富汗总统府和刺杀当时的阿富汗总统阿明文明。菲拉托夫说，无论是和老兵或是和平民在一起，或是朋友的聚会，他周围并无任何一个人想和乌克兰打仗，大众都觉得应该采取一切的手段避免双方出现任何军事冲突。他说，西方制裁能够令到俄罗斯挺得过去，但是应该绝对避免令到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爆发战争，这样会从俄罗斯内部撕裂这个国家。菲拉托夫又说，前克格勃退休的少将曾经在90年代初担任过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安全情报首脑的萨沃斯基扬诺夫亦都支持伊雅绍夫等人的反战的立场。另外一名在俄罗斯很有影响的军事评论人士，前俄军总参谋部作战总局退役上校霍达连洛克在2月初发表文章，从军事技术角度分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绝不会轻易取胜。他同时还批评一些主战的俄罗斯政治和军事分析人士有关对乌克兰作战可以速战速决的言论既不负责亦都没有军事的常识。霍达连洛克说，乌克兰军队虽然不如俄罗斯，但是早已经不是苏军留下的碎片，特别是在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乌克兰军队的战力最近几年大幅提升，一些新式装备亦都在源源不断抵达军队。乌克兰军队几年来亦都一直在按照北约的标准训练和组建， 他說烏克蘭空軍不如俄羅斯，俄羅斯能夠掌握有制空權，但是在阿富汗和車臣戰爭之中，當年的對手根本就沒有空軍，但仍然重創蘇軍和俄軍。他又舉例說烏克蘭軍隊最弱的地方是防空的力量，烏克蘭曾經幫助過格魯吉亞構建防空系統，在2008年的俄羅斯入侵格魯吉亞的戰爭當中，弱小的格魯吉亞的防空力量同樣重創了俄羅斯的空軍，同時令到俄軍空軍指揮層驚慌失措。烏克蘭的防空力量雖不如俄羅斯，但遠遠要超過格魯吉亞。這篇文章還認為烏克蘭有一支80,000人以上的大城市，那裡的城市巷戰根本就不利於進攻一方，另外俄羅斯亦都可能會面臨大規模的遊擊戰，而即使當年強大的蘇聯秘密警察部隊亦都在二戰結束之後十多年之後，到了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才縮清了烏克蘭境內的遊擊抵抗的力量。文章得出的結論就是同烏克蘭交戰並不符合俄羅斯的利益。很多俄羅斯政治評論人士說伊亞少夫等人不單止同今日的俄羅斯軍方仍然保持各種的聯繫，他們更是善於感覺各種政治風向的不同。伊亞少夫等人的反戰立場不單止震撼俄羅斯的社會，可能更反映了今日俄羅斯軍界很多人的看法。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俄羅斯社會之中很多人都同意伊亞少夫等人的觀點，他說俄羅斯和烏克蘭社會擁有血緣、文化、歷史等各種密切的聯繫，和烏克蘭的戰爭未必會贏得民心，官方宣傳亦都可能無用。
Не знаю, я вот могу только од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меня нет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вот по моему опыту вот этих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в Москве, да, чтобы здесь ну, была какая-то вот эта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вот этой Москвы, этой войны и возможной такой.
尼科里斯基說他想說的就是在莫斯科住了這麼多年的生活經驗令到他覺得和烏克蘭的戰爭得不到社會的支持，目前感覺不到這種的氣氛，亦都未必會有俄羅斯的志願人員好像幾年前那樣去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為俄羅斯打仗，相反他聽到了各種各樣的針對戰爭的評論，這些聲音是來自各方，有些令人感到意外，當局的資源在消耗光了，未必能夠扭轉目前的這種的局面。俄羅斯主要民調機構非官方的利亞達中心大約在一個月之前表示，有一半的俄羅斯人不認為俄羅斯和烏克蘭真的會開戰，同時亦都有39%的人認為戰爭可能沒辦法避免，或者是有可能，僅是有15%的人完全排除戰爭。亦都有一些分析人士說，如果普京當局將入侵烏克蘭包裝成為一場俄羅斯反美和反西方的戰爭，這樣或者能夠贏得一些額外的支持。俄羅斯官方迄今一直否認想入侵烏克蘭，同時指責美國正是對局勢火上加油。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关注彭帅性指控指称案件嘅人士相信，中国官员正在缓慢地消除几个月以嚟因为网球明星彭帅而造成嘅国际不良宣传。据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喺三藩市嘅报道，彭帅发表咗一系列嘅类似声明，包括今个月喺北京冬奥会上发表嘅部分声明，话佢好安全，而且喺有啲情况当中反映咗自己嘅原本指称。观察人士认为共产党官员正在话俾佢知要做啲乜嘢以及喺几时做，以便令到彭帅最初指称从视线当中消失。纽约人权观察嘅高级中国研究员王亚秋话，佢认为中国肯定生活喺一个信息泡沫当中，佢哋感觉能够企图解决呢啲事情。曼谷亚洲中心地区主任窝默斯话，只要彭帅留在中国，国际的航路就可能会消退，因为他在这么多的政治压力之下没有可能再次提出性攻击的指控。这名35岁很多比赛的冠军成为全球反对性骚扰，也就是 MeToo 运动的一个抗议原因。 而且西方国家引发怀疑，即是中国当局要他消失以避免政府尴尬。汪默斯说，很简单地说，他认为只要彭帅留在中国，这个问题就会继续被消音，我们是永远没办法知道。彭帅赢得23个双打冠军并且出名，包括2013年温布顿和2014年的法国公开赛。彭帅参加了三届奥运会比赛，包括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以及2012和2016年的奥运会。彭帅一度是在世界女子双打选手当中排名第一。美国之音中文部在之前的报道，这名35岁的运动员在去年11月2号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发文，说他被前副总理张高丽性攻击。彭帅说张高丽强迫他发生性行为，虽然他多次拒绝，这个微博张贴被从他的账户当中移除。中国全部的国家控制的媒体已经封锁报道这种案件。中国国营的《中国日报》当时说，彭帅在11月底从他的北京家中说他非常安全，现在只是想给他的私隐得到尊重。而国际更加担心中国政府已经因为彭帅的指称而迫使他进入隔离。中国日报又说彭帅说要继续从事他热爱的体育。彭帅星期一在接受法国小报《队报》的一次受控制的采访当中，再次表示他很安全。他已经两次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接触，话他是很安全。75岁的张高丽曾经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天津市党委书记，他并且担任过主管三峡大坝项目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政府委员会主席。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丁生中心东亚计划共同主任孙允说，要彻底查清彭帅事件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网球选手彭帅本人作为主要来源知道发生什么事。孙允说彭帅在压力之下改变了最初的指控。这名史丁生中心的学者说，彭帅受到很多层次的制约和压力，所以他肯定那些压力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可能对彭帅家人的压力，因为彭帅依然是中国人，彭帅的家人在中国生活，所以你可能永远没办法从彭帅身上听到真正的故事。汪默斯说，只有在彭帅长期离开中国前往一个他可以自由讲说话的国家，他才有可能改变他的讲法。海外批评人士可能会继续追寻这宗案件，但并没有新信息，就可能有自然疲劳。在三藩市的阿拉米达郊区，网球教练洪安祖在星期五说，他的学生几个礼拜前提到了彭帅11月份在微博上的声明，但是他说那些学生并没有发表太多的强烈意见，这个名字就很少出现。这名华裔教练说他亦没有强烈的看法。泰国曼谷朱拉隆功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冯苏迪拉克说，在东南亚很少有人知道彭帅的名字，因为只有最醒目的新闻议题才能够吸引公众关注，这个是很自然的。他说那些议题包括南中国主权争端和治理新冠病毒的战略。冯苏迪拉克说他关注彭帅是因为他自己喜欢打网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明斯在三藩市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